从通过言论来陈述奏报，用实际功绩来明确考核，三年一次考绩，经过三次考绩后罢黜昏庸提拔贤明开始，这些都源自舜典。司徒用乡学的三项内容来选拔贤能之士，太宰用三年时间考核官吏的治理情况，这在周官中有详细记载。两汉以来，选举的制度各不相同，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贤才。考察其主要内容不过是进入仕途则有贡举的科目，担任官职则有全选的资格，处理政事则有考核的方法。然而历代议论贡举的人总是说，选拔士人用文艺才能不如用道德品行。就文艺而言，复合论的浮华不如经义这样的实在学问。议论全选的人总是说，按年资劳绩选拔人才可以杜绝越级升迁，但不免有咸鱼都停滞不前的叹息。按荐举选拔人才可以提拔俊杰，但不免有巧言谄媚者快速晋升的弊端。议论考核的人总是说，拘泥于官样文章，那么上下督察逐渐形成交薄的风气。通晓名望声誉，那么权贵请托只会打开谋利之门。于是议论纷纷，没有统一的意见。宋朝初期沿袭唐朝制度，贡举虽然广泛，但没有比进士、制科更重要的，其次则是三学的选拔补充。全选法规虽然很多，但没有比举荐升官、摩勘转任品级更重要的。考核虽然严密，但没有比官府提供吏旨、验证考课批注更重要的。其他如教官、武举、童子等考试，以及一议奏荐、贵戚公卿的恩应子弟和远州留外等各类选拔，曲折琐细，都有相应的规格制度。其间变化不常，沿袭和变革交替出现，而三百多年来的元老重臣、博学鸿儒、清廉强干的官吏都出自这些制度，得人才最为兴盛。现在辑录旧时所记载的内容分列六门，一是科目，二是学校试，三是拳法，四是补音，五是保任，六是考课。繁简适中，概括归类，作选举制。宋朝的科目有进士、各科、武举，常规选拔之外还有制科、童子举，而进士科得人才最多。神宗开始废除各科，分经义师傅来选拔士人，此后一直遵行，没有改变。从仁宗命令郡县建立学校到熙宁以来，学校制度逐渐完备，学校设置遍及天下，而海内文治兴盛。现在把科目、学校制度各自写在各篇中。最初礼部贡举设有进士、九经、五经、开元礼、三史、三礼、三传、学究、民经、民法等科，都在秋天取得借送资格，冬天集中到礼部，春天考试。合格及第的人列名在尚书省放榜。凡是进士，考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问五道、帖、论语、史帖、对答、春秋、或、礼记、墨一十条。凡是九经、科、帖书120帖，对答墨一60条。凡是五经、科、帖书80帖，对答墨一50条。凡是三礼、科、对答墨一90条。凡是三传、科、110条。凡是开元礼、科、三史、科，各对答300条。凡是学究科、毛诗，对答墨一50条，论语10条，尔雅、孝经共10条，周易、尚书各25条。凡是民法科，对答律令40条，兼经的规矩与毛诗科相同。各自分经引释，答对六成算合格，还要抽卷问律，本科则不需如此。各州判官考试进士、录试参军考试各科，如果不通经义，则另选官员考核，而判官监督。考试用纸由长官盖章签名后当面发给。考试及格的人分定甲乙等级，把琐事经义用朱笔写明，通否监官士官在下面签名。进士的考卷、各科的议卷、帖邮都随借送文书上报礼部。有重病残疾的人不得贡举，贡举不合法规或考核不实的，监官士官停职，受贿则按枉法论处，长官奏请裁决。凡是有官职的人应举，称为所听事，所属单位先将其姓名上报，得到旨意后才能借送。集中之后，十人五人互相担保， 不允许有大逆罪人司马以上亲属，以及各种不孝、不悌、隐瞒工商异类身份、僧道还俗的人。家状和试卷开头写明年龄、举数、场次、相贯，不得增减改动，在仲冬收纳，月底结束。临近考试时，知举官先召见联保的人，与家状核对相符而定。凡是参加考试，只有考辞赋的人允许携带切韵、玉篇，如果有携带书籍作弊以及口头相互传授的，发觉立即处落。凡是各州长吏举送，必须首先核查户籍，考察其行为。乡里推举，每十人互相担保，内有品行欠缺的，则连坐不得举送。旧例，知举官将赴贡院时，台阁近臣可以推荐所知的怀才之人，称为公荐。太祖担心借此挟私舞弊，禁止了这种做法。从唐朝以来，所谓明经科不过是帖书墨译，只看其寄送而已，所以轻视这一科而不通的处罚特别重。乾德元年下诏说，旧制九经科一次不中第就停止，这不是开启仕进之路的办法。从今以后，依照各科允许再考。这一年，各州所推荐的人越来越多，于是参照周显德年间的制度，制定各州共举的法规和处罚条例，进士文理批谬的停考五次，各科出场十次不通停考五次，第二、第三场十次不通停考三次，第一至第三场九次不通各停考一次。停考的次数用朱笔写在试卷上，送到中书门下。三年，陶谷的儿子陶炳考中上等，皇帝说陶谷不能教育儿子，怎么能登第？于是下诏，享受俸禄的人家，有登第的，礼部报上姓名，令复试。从此，令命如臣在中书省复试，合格后才赐予及第。当时川蜀、京湖归附，考试这几个地区所供的士人，沿途提供食宿。开宝三年，下诏礼部审阅贡士中参加15次考试并曾完成考试的，得106人，赐给本科出身。特奏明的恩利从此开始。五年，礼部奏报合格进士，各科共28人，皇帝亲自在讲武殿召见对问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引示。第二年，翰林学士李访之贡举，录取宋准以下11人，而进士武继川、三传、刘瑞材料气质最差，对答失序，皇帝触落了他们。武继川是李访的同乡，正好有人控告李访徇私录取，皇帝于是登记了考试未中的落第者姓名，得360人都召见，挑选其中195人，连同宋准以下的人，在御殿给执笔，另行考试师傅。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，得进士26人，五经4人，开元礼7人，三礼38人，三传26人，三史3人，学究18人，民法5人，都赐予及第。又赐钱20万来张设宴会，李访等人不久都因此获罪，殿试于是成为常规制度。皇帝曾对近臣说，从前科名多被权势之家取得，我亲自考试全部革除了这种弊端。八年，亲自考试进士王氏等人，于是定王四宗为第一，王氏为第四，从此御史与省试的名次开始有升降之别。当时江南尚未平定，进士林松、雷说考试不中格，因为他们从小路前来归附，也赐给三传出身。太宗即位，想提拔埋没的人才，对侍臣说，我想在科场中广泛搜求俊彦，不敢指望10人中得5人，只得到1、2人也足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了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在御殿复试，内出复题，复运平仄相见，依次使用。命李访、护蒙判定优劣为3等，得吕蒙正以下109人。过了2天，复试个科得200人，都赐予及第。又查阅贡籍，得10次以上到15次参加考试的进士，各科180多人，都赐予出身。九经科7人不中格，也怜悯他们年老，特赐同三传出身。总共500多人，都赐给袍户。在开宝寺设宴，皇帝亲自作诗两首赐给他们。甲、乙等进士及九经科都受将作监丞、大理评事、通判各州，其余也按优等授官。三年九月，殿试举人。旧历只在春天放榜，到这时秋天考试，不是常规。这年冬天，各州举人都集中， 正好要亲征北汉，停止了考试。从此隔一年或两年才共举。五年复试进士。有严明远、刘昌言、张观、乐史四人以现任官身份考进士，特授进藩长书记。有个叫赵昌国的请求因百篇举，说一天作诗百篇。皇帝出杂题二十道，令各赋五篇，每篇八句。到傍晚只完成几十首，大都不值得看。皇帝认为这一科久废，特赐及第以鼓励后来者。八年进士，各科开始考试律一十道，进士免铁经。第二年只有各科考律，进士恢复铁经。进士开始分三甲，从此赐宴再穷林苑。皇帝对近臣说，我亲自选拔众多士人，几乎忘了饥渴，召见询问，观察其才能技艺而任用，希望田野没有一役之人，而朝廷多君子。雍熙二年，殿试开始唱名及第，第一等为节度推官。这一年和端拱初年，礼部考试结束后，皇帝担心有疑才，取不中格的人在考，于是由在试得官的有几百人。凡是殿试，皇帝亲自阅卷多日，宰相多次请求应归有关部门处理，才下诏每年命官之共举。就制所愿之后，给左藏钱十万作为费用。端拱元年，下诏改为支用尚书祠部的钱，并加倍数额，停止御厨，移鸾司供应账目。支共举宋白等制定贡院旧例，提前三日进士都列榜引誓，借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连外设案，放置迎香炉，唱名给应试旨。考试及格后，录取进士的文本上奏皇帝，各科只登记姓名上报，等待致命下达，先书写姓名散发通报，第二天放榜唱名。谢恩之后，到国子监拜谒先圣先师，进士过堂阁下报名。文喜宴分为两天，宴请进士，请成郎大两省，宴请各科，请省郎小两省。集中刑期，列写姓名、相冠、三代等记录，称为小录。凑钱作为游宴的费用，称为仆，都由团司主管。致命下达后，中书省与贡院一起观皇复奏，等待正式敕命下达，官报南曹、都省、御史台，然后贡院写春官散发，登记入选称为春官。登科的人按规定缴纳朱交领旨的费用，到吏部南曹是判三道，称为官试。淳化三年，各道共试共17000多人。在此之前，有人敲灯闻鼓，申诉考试不公。苏毅减之贡举，受诏立即复贡院，并实行胡名考校，于是成为定例。殿试时，皇帝对众士人说，你们各自怀抱志向学业，效命官职之外，更要精研文采，不要辜负前功。下诏刻《礼记·如行篇》赐给他们。每科进士第一人，天子以示恩宠，后来曾做真赐给陈尧叟，到这时一并赐予。在此之前，曾将学究、尚书、周易合为一科，开始改定本经每日考试一十道，尚书、周易各一五道，仍杂问书易六道，经注四道。民法科就是六场，改定为是七场，第一、第二场是律，第三场是令，第四、第五场是小经，第六场是令，第七场是律，并在是律日杂问书易六道，经注四道。凡是三礼、三传、通礼，每十道一分，经注六道，书易四道，以六通为合格。从淳化末年起，停止共举五年。真宗即位，再行考试，而高句丽开始共举一人。在此之前，国子监、开封府所共试人，如果与举送官有姻亲关系，则两司互相考试，开始命派官员另行考试。咸平三年，亲自考试陈尧咨等840人，特奏名有900多人，其中有敬天福年间曾参加共举的。凡是士人在乡里共举而多次被礼部处落或殿试不被录取的，累计前后举数，参照其年龄而分等级，遇到皇帝亲自测试，则另行造册奏报，直接允许复试，所以称为特奏名。又次河北进士，各科350人及第，同出身。落地后愿意是武艺及量才录用的，又有500多人，都赐给庄前慰劳遣送，命礼部算作一次举数。考核之详细，推恩之广泛，近代所未有。按照旧制，考中进士 就任命官职。皇上初次恢复殿试，赐给出身的也可以免除候选，于是考取功名的人特别多，即使文才达不到标准也全部赐予同出身。于是下诏有关部门，凡是赐予同出身的都命令他们守候选官，依照常规调任，以示区别。又制定法令，凡是试卷封印院湖名后送交之举官考定高下，再封好送交副考所，考完之后再参教得失，不合格的必须到副场才能落榜。告谕管阁台省官员，有请托举人的要秘密上报，隐瞒不告的论罪。还下诏诸王公主近臣不得以下地的亲族宾客请求赐予科名。景德四年，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教进士程式，送交礼部贡院，颁布到各州。世人不回原籍，而在他州茂及应选的严加治理。每年秋复，由县令佐考察行议担保推荐，上报到州。州长二复审确实，然后上报本道使者分类考试。已经担保推荐而行为有缺的，州县都要获罪。如果省市文理不通，追究原考官的责任。各州解释名额多而录取少的，不必凑足名额。不久又制定亲试进士条制，凡是测试士人就在殿两廊张设帷帐，排列桌几坐席，标上姓名，先一天列好次序，在宫门外张榜公布，第二天早上再阙下拜见，然后入席就坐。试卷由内臣收取，交给编排官，去掉卷首的相冠状，另用字号编号，交给风靡官腾写教刊，用御书院印，交给考官定等，完成后再风靡送交副考官重新定等，编排官查阅一同，不同的再考一次，如果仍然不同，就以接近的为准，然后取相冠状字号核对，即按姓名等次排列，连同试卷上报。考第的制度共五等，学识悠长，此理经绝为第一，才思该通，文理周律为第二，文理俱通为第三，文理中平为第四，文理疏浅为第五，然后遴轩唱第，上二等称及第，三等称出身，四等五等称同出身，其余依照贡院就制。大中祥符五年，下诏士人曾参加南省试的犯公罪允许赎罚，命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的编为条例，各科三场内有十个部，进士此理不通的没有一人以上，监视考试官按为制师论处，目职州县官任满时扣除一选，经朝官降为兼当场务，曾经兼当的就派到远方，有三人则监视考试官也按为制师论处，目职州县官撤职，经朝官到远方兼当，有五人则监视以下都停现任官，举送官员各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个部，就罚同并免去殿选兼当，进士此理不通也如此处理。后来又下诏试所听的州长吏先校试合格才允许取检，到礼部不合格停其官职，而考试及举送官都重置罪。八年开始设置腾禄院，命令封印官封好试卷交付，召集书吏抄录副本，有两名内侍监督。下诏进士第一名，命令金吾司供给七人导从，允许饮两节，写入法令。天圣初年，宋朝建立62年，天下太平。当时取材只有进士，诸科最广，明清巨工都由此选拔，而仁宗也重用他们，登上高等的不过几年就赫然显贵了。那些共入礼部而多次落地的得到特奏名，有的人因循不学，于是下诏学习如同种植，不学就会荒废，谦逊专心，及时努力修养才能到来。朕担心天下士人或有遗漏，已经遴选考核得失，又忧虑他们屡次不中科，就会衰老而无所成就，退不能返回乡里，进不能参与入仕，所以在常规之外特别加以甄选录用，但有人依仗宽恩就荒废学业，苟且减慢成为风气，十分可耻，从今以后应当专心学习，不要侥幸。当时晏殊说，唐代明经科同时考试测问，参考所习内容以衡量才是长短，现在各科只注重寄送，不是取士的本意，请求在中场考试测问一篇。下诏近臣商议，都说各科不熟悉测问，议论于是搁置。旧制所听是落地就停官，到这时才下诏免罪。 景佑初年下诏，向学之士越来越多，而取人途径狭窄，使孤寒之士滞留，有的年老不能进用，朕很怜悯，命令南省就是进士朱科实取其二，凡年五十，进士五举，朱科六举。曾经殿试进士三举，朱科五举，以及曾经参加先朝御试，即使是文不合格也不要轻易触落，都上报姓名，从此成为常例。世人有亲戚在本州做官或担任发界官，以及侍奉父母到远方任职，距离本州2000里，命令转运司分类考试，按1/10的比例录取。于是各路开始有别头试。当年下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，风靡，腾禄如礼部。起初贡士沿袭唐制，还用公卷，但大多假借他人文字或故人书写。景德年间曾经限制举人在试纸前亲笔书写家状，如果公卷及后来所试书体不同，都驳斥不取。那些假借他人文字的，查实后立即斥退，永远不得复考。贾昌朝说，自唐以来，礼部采名誉，官素学，所以预先投送公卷。现在有风靡腾禄法，一切考核是偏，那么公卷可以废除，从此不再有公卷。宝元年间，李叔在金言试讲，皇上问进士诗赋策论的先后次序，让他根据旧例回答。李叔回答说，唐调禄二年，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，因为进士试策草率，请求加铁经以观其学，是杂文以观其才，从此研习成为常规。到永隆二年，进士是杂文二篇，通晓文律的才是策。天宝十一年，进士是易经，能通晓的是文赋，又通晓然后是策，五条都通中地。建中二年，赵赞请求事实务策五篇，真论表赞各一篇，以代替诗赋。大和三年，是铁经，略问大意，取经通者，其次是论亦各一篇。八年，礼部是铁经口译，其次是策五篇，问经义的三篇，问实务的两篇。之后变异，就以诗赋为第一场，论第二场，策第三场，铁经第四场。现在陛下想求治道，而不以雕琢为贵，得到取士的实质了。然而考官按照所试分场考试，不能通加评教，而每场就退落，世人中与不中几乎取决于侥幸。希望约略旧制，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铁经末议，而命令有关部门并试四场，通教优劣不要以一场得失为去留。下诏有关部门商议，逐渐施行。不久之，至告复辟说，国家沿袭隋唐设进士科，自咸平景德以来，立法尤其严密，而得人之道或有位置。况且历代取士多委托有关部门，没听说天子亲自考试，到唐武后才开始有殿试，何足取法？让礼部排列高下上奏，而引到殿庭唱名次第，就与殿试没有不同了。于是下诏罢殿试，但议论者多认为轻视皇上恩典，废弃旧例又恢复如旧。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，想要复古劝学，多次进言兴办学校，以实际行为根本。下诏近臣商议，于是宋祁等上奏，教育不本于学校，世人不考察于乡里，就不能核实明实。有关部门拘泥于生病，学者专注于祭诵，就不能进人才。参考众说，选择便于今日的，不如让世人都住籍本地，而在学校受教育，然后州县考察其履行，那么学者就懂得修身了。于是下诏州县立学，世人必须再学300天才允许参加秋试，就曾参加考试的满100天即可。在州里考试，让他们互相担保，有隐瞒扶桑犯刑，行为有亏冒名等禁令。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决定去取，而罢除铁经末议，世人通经术愿意回答大意的是实道。范仲淹离开后，执政者意见都不同。当年冬，下诏废除入学日限，说出令不便的人很多，认为诗赋生病容易考，而策论空泛难以知晓，祖宗以来没有改变，而且得人已经很多。天子将意见下达，有关部门请求依旧法，于是下诏科举旧条都是先朝所定，应该一切照旧， 以前更改的政令全部废除。恰逢张方平之贡举，说文章的变化与政通，现在社科选才专取词义，世人只有道义基于心中，英华发于外，那么以文取士，正是扣其外而治其内于。言辞没有法度，则何足观？近来文革日益失其旧貌，各出新意，争相为其意。朝廷厌恶这种情况，多次下诏书告诫，而学者乐于放逸，很少能自反。现在赋或800字，论或1000余字，策或搁置所问而妄自发挥，慢臣他事，趋善扶薄，大伤雅俗，难道是取闲脸才被制拒的意思吗？那些研习新体散漫不合成事的都已考落，请求重申前诏，公布告示。起初礼部奏明以400名为限，又各科杂问大意，侥幸的人都认为不便。知制告王圭上奏说，唐自贞观到开元，文章最盛，考教者每年1000余人，而所收无几。咸亨上元增加人数也不到100人。国初取士大致沿唐制，到太平兴国年间，贡举之路逐渐扩大，没有定数。近年官吏众多，所以近来下诏限400人，已成其弊。而且进士明经先考经义，然后是策，三试都通为中第，大略与进士相等。而各科既不问经义，又无测试，只以背诵经粗为中否，那么他们专顾不通事理，怎么足以治明事呢？前诏各科中场问本经大义时道，9经五经科只问义而不要求记诵，都已写入法令。议论者认为难以突然改变，而图安于弊，希望陛下深斥有关部门固守此法，不要轻易更改。嘉佑2年，清试举人，凡是参加殿试的才免于触落。当时进士更加相习为奇僻，勾章集聚，逐渐失去浑厚淳朴。欧阳修之贡举，尤其以此为患，痛加才艺，并严禁邪书。不久试榜公布，当时所推崇赞誉的人都不再选中。浅薄之事，等欧阳修早晨上朝，群聚抵斥，皆思罗族不能制止，甚至写祭文投到他家，最终不能找到主名加以法办，但从此文体也稍有改变。在京代试的常有6000-7000人，亦有不幸因故不能应召，往往沉沦10数年，因此毁坏品行求进的人不可胜数。王珠在尔英阁试讲周礼，讲到3年大比，大考周礼，以赞襄大夫费心。皇上说，古时选试如此，现在通常4-5岁下一次召，所以世人有压抑不得进的，不如减少名额而多次举行。下交有关部门商议，都请求改为隔年之法，就没有滞留人才的感叹。荐举名额减去一半，主司容易详细考核，得是必定精良。而且人少则有关部门容易检查，伪造假冒自然不能容，使寒苦学习的人得以禁用。于是下诏隔年贡举，进士诸科都借送原额的一半。增设明经科，考试法凡明2经或3经五经各问大义10条，2经通8条，3经通6条，5经通5条为合格，监考论语孝经测实务3条，出身与进士相同，而罢除说书举。当时因为科举考试已经太过频繁，而高中的人又很快显贵，朝廷想要稍加抑制，于是下诏说，朕考虑国家选取士人，与士人等待选拔，不能空书而冗烂，所以设立隔年考试的期限，来激励他们勤奋，限定贡举的人数，来精选人才，写成固定格式，申令有关部门，而高中的人曾不按次序任用，如果遵循旧例，终究会导致官员泛滥，很没有意义。从今以后，至科考入第3等，与进士第1名，授官大理评事，签书2史目职官，任满还朝，升任通判，再任满考试管职，至科考入第4等，与进士第2、第3名，授官2史目职官，任满还朝，改授次等京官，至科考入第5等，与进士第4、第5名，授官世贤知县，任满还朝，升迁2史职官。所听人参照此例。至于有高才一行，适用于正式而功绩显著的人，应当以特殊恩典提拔。仁宗朝共13次科举，取进士4570人，其中义甲3人共39人， 后来没有做到公卿的只有五人。英宗即位后，议论的人认为隔年贡事法不变，于是下诏礼部每三年一次贡举，天下解额，取位实行隔年制之前的四分之三为标准，明经诸科人数不超过进士之数。神宗专心经学，深切怜悯贡举的弊端，并且因为西北人才多不再选，于是商议更法。王安石说，古代取士都基于学校，请求兴建学校以恢复古制。那些明经诸科想要废除，取明经人数增加进士名额。于是下诏说，教化民众形成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，禁用贤能也由贡举而来。但四方研习经义的人专攻背诵数字，趋向相举的人拘泥于文辞，与古代所谓三务兵兴九年大成也已经违背了。如今下令郡国招揽郡贤，其教育方法、考试标准，令两制、两省、代制以上、御史、三司、三管共同商议后上报。议论的人多认为变法有利。直使馆苏轼说，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，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考核实际。如果君王宰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考核实际的政令，那么虚吏、造吏未尝没有人才，即使采用现在的法令，臣认为也足够了。如果没有知人之明，没有考核实际的政令，那么公卿、侍从常常忧虑无人，何况学校贡举呢？即使恢复古代制度，臣认为也不够。时代有可否，事物有心肺，假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天，他们选举也一定有方法，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？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，天下以为太平可待，到现在只有空名仅存。如今陛下一定要寻求德行道义之士，要求九年大成的学业，那么就要改变今天的礼制，改变今天的风俗，又应当征发民力来修建宫室，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士，设置学校，建立师资，又时常挑选不遵从教化的人流放到远方，突然造成纷扰，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？至于贡举，有人说相举要注重德行而忽略文章，有人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，有人想要采用唐朝旧例，采择声誉名望而废除风靡，有人想要改变今生帖墨而考大义，这些说法都不对。想要振兴德性，在于国君修身以推究事务，审查好恶以表率风俗。如果想要设置科目名称来选取，那就是教导天下乡帅作为。上面以孝取人，那么勇敢的人割骨，怯懦的人颅目；上面以廉取人，那么破车、瘦马、恶衣、粗食，凡是可以迎合上意的无所不至。从文章来说，策论是有用的，诗赋是无益的。从政事来说，诗赋、论策都是无用的。然而从祖宗以来没有废除，因为设立法规取士不过如此。近代文章华丽，没有比得上杨毅的。假使杨毅还在，那就是忠诚正直的人。通经学古，没有比得上孙傅、十诫的。假使孙傅、十诫还在，那就是迂阔荒诞的人。况且从唐至今，以师父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，师父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，而一定要废除他？皇帝读了苏轼的奏书说，我本来怀疑此事，得到苏轼的议论释然了。后来问王安石，王安石回答说，如今人才缺乏，而且他们的学术不统一，议论纷然，这是因为不能统一道德的缘故。统一道德就要修建学校，要修建学校，那么贡举法不可不变。如果说这个科举曾经得到很多人，那是因为仕进别无他路，其间不可能没有贤才。如果说科举法已经完善，那却不是。如今在少壮时，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，却闭门学做师父，等到他们做官，事事都不熟悉，这种科举法败坏人才，导致不如古代。不久中书门下又说，古代取士都本于学校，道德在上面统一，风俗在下面形成，那些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，如今想要追复古制，就担心没有循序渐进。应当先除去生病对偶的文章，使学者得以专心经术，以等待朝廷兴建学校，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，那么差不多可以复古了。于是改法，废除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世人各自研制《易诗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兼 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每试四场，第一场大经，第二场兼经，大义共十道，后来改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一个三道，第三场论一道，第四场测三道，礼部试就增加二道。中书撰写大义格式颁行，考试大义的人须通经，有文采才算合格，不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懂得章句而已。取诸科解明十分之三，增加进士名额，京东西、陕西、河北、河东五路新创是进士的，以及府兼他路放弃诸科而改为进士的，才得到所增的名额来考试，都另外作为一号考取，大概是想优待他们的学业，使他们不至于外倾，那么就会常常向往改业。又设立新科民法、考试律令、刑统、大义、断案，用来对待那些不能从事进士的诸科人。不久，选人人子也要考试律令才能出关，又下诏进士从第三人以下考试法律。有人说，高等科第任签判及职官，对于学习法律难道可以延缓？过去考试刑法的人，世人都只为俗吏，如今朝廷推恩已经很厚，而响应的人还少，如果高等科第不考，那么人们不认为荣耀。于是下诏全部考试。皇帝曾说，近代士大夫多不熟悉法律。吴充说，汉朝陈宠以法律教授学生，常有几百人，律学在六学之一，后来士大夫多耻于此学。旧民法科只是背诵条文，很少通晓其意，近来补官必须聚集起来考试，可见续行之意。熙宁三年，亲自考试进士，开始专以策问，规定限一千字。旧制特奏名人考试论一道，至此也改为策问。皇帝对执政说，对策又怎么足以完全体现人才，但比用师傅取人好。旧制进士入谢，进献谢恩银一百两，至此废除，仍赐钱三千作为七级费用。各州举送发戒，考试监视官，凡是亲戚或门客不得在所在州考试，将其姓名上报转运司，与所听人一同考试，大约七人特立一个名额。后来又下令保留诸科旧额十分之一，用来等待不能改业的人。元佑初年，知贡举苏轼、孔文仲说，每一次考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。旧制礼部以奏名到御试而被触落的很多，嘉佑年间开始全部赐予出身，近来杂犯也免触落，都不是祖宗本意。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名，唱名靠近下等，才特升之，都出于一时盛断。如今礼部十人以上，别士、国子、开封介事、武举第一名、精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欲正奏的，写定于令，依次升一甲。那么法在有司，恩不归于人主，很没有意义。如今特奏名大约已到450人，又允许例外递减一举，那么又当增加几百人。这些人垂老没有别的希望，分布在州县，职务贪财作为规矩。前后恩科命官将近千人了，哪里有一人能自奋力有闻于实，而残民败官的不可胜数。由此知道无益有损。议论的人不过说应该广施恩泽，不知道吏部以有限之官等待无穷之力，户部以有限之财俸禄无用之人，而所到州县都遭受其害。在即位之初就有这种过举，称之为恩泽，不是臣所能理解的。希望圣意决断，只用前命，仍照考官酌量取一二十人，确实有学问，就允许出关。其余都补文学、长史之类，不理选县，免使积弊增重不已。于是下诏规定，特奏名考取人数，进士入四等以上，诸科入三等以上，总在考试者中计算，不得取过全额的一半，此后铸为令。当时正在更改先朝之政，礼部请求设置春秋博士，专门作为易经。尚书省请求恢复师傅与经义并行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己的解说。又说新科民法中地德，吏部就注司法，排名在极地进士之上。旧民法是最下科，但必须要求兼通经书，这是古代先德后行之意。想要加试论语大义，仍裁减一半名额，主观依科目次序。下诏近臣极意。左仆射司马光说，取士之道应当先德性后文学。就文学来说，经术又应当先于辞采。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，这是恢复先王经典， 百王不变之法。只是王安石不应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。至于律令，都是当官所需，如果为事者果然能知道义，自然与法律暗合。何必设置民法一科，学习刻薄不是常遇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。次年，于是设立经义师傅两科，废除考试律义。凡是师傅进士，但义师书、周礼、礼记、春秋、左传，内听任学习易经。第一场考试本经一二道，与孟易各一道；第二场考试赋及律诗各一首；第三场考试论一道；最后一场考试子、史、实务册二道。凡是专精进士，必须学习两经，以诗、礼记、周礼、左氏春秋为大经，书易、公羊、谷梁以礼为中经。左氏春秋、德兼、公羊、谷梁书、周礼、德兼、以礼、或易、礼记、诗、都兼、书。愿意学习二大经的听任，不得偏占两中经。第一场考试本经一三道，论语易一道；第二场考试本经一三道，孟子易一道；第三场考试论策如诗赋科，都以四场通定高下，而取解额中分各占一半。专精者用精义定取舍，兼师赋者以师赋为去留，其名次高下则在策论中参酌。自从恢复师赋，世人大多趋向学习，而专精者实无二三，各路奏报以分额各取不均。后来于是通定去留，精义不得超过总名额的三分之一。司马光又请求设立精明行修科，每年委派升朝文臣各举所知，以勉励天下，使敦世行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。如果所举人违犯明教及赃私罪，一定追究举主，不得赦免，那么自然不敢妄举。而世人居乡居家，立身行己，不敢不谨慎，只恐殿缺外文。所谓不言之教，不速而成，不待学官日训月查，设立赏赐告发，而事行自然美好了。于是设立此科，允许各举一人。凡是考试进士的，即中地唱明日，用来升甲。后分录另立名额61人，州县保任上报监司，监司考察上报，没有其人则不上报。遇见者不在州郡考试，只在礼部考试。不中，允许用特奏名格复廷试，后来成为常例。不久下诏，需特命举才举，不得一概以科场年上报其名。六年，下诏恢复通理科。起初，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理，熙宁年间曾废除，至此开始恢复。凡是礼部考试，增添之举官为四员，罢免参差祥官，而设置点检官20人，分属四支举，使之协力通考。各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也参与考试。八年，中书省请求殿试恢复祖宗旧制，考试师傅论测三题，并说世子大多以改学师傅，太学生员总共2100多人，而不兼学师傅的只有82人。于是下诏，明年殿试学习师傅的人重新考试三题，专攻经义的人暂且考试策论，从此以后一概考试三题。皇帝亲政后，群臣多认为元佑年间所更改的学校科举制度不对，皇帝念及轩仁太后保佑的功劳，没有批准更改。绍圣初年，议论的人更多，于是下诏进士科取消师傅，专攻经义，廷试仍然考试策论。当初神宗担忧文字学废弛缺失，下诏如臣探讨，而王安石进献了他的学说，学者都学习他。元佑年间禁止使用，到这时解除了这个禁令。四年，下诏礼部，凡是内外试题全部收集起来登记成册，遇到考试颁发给考官，以防止重复出题。取消春秋科，凡是考试优先选取二礼，两经允许占全额的一半，而另一半用于其他经书。不久又设立春秋博士，崇宁年间又取消。徽宗在国都郊外设立庇佣，用来接待升贡的士子。皇帝亲临，对博士弟子按等级施加恩惠。然而州郡仍然用科举取士，不专门依靠学校。崇宁三年，于是下诏天下取士全部由学校升贡，各州郡的发解士以及礼部试的方法一并取消。从此每年考试上舍生全部差遣之举， 如同礼部事。五年，下诏大比之年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，赶紧把这个意思让远方士子知晓。当时州县全部实行三舍法，能够免试入学的人多是当官子弟，而在学校积累岁月多次考试才能合格，那些贫穷且年老的人对此很苦恼，所以下诏提到这个，但没有立即废除科举。大观四年五月，星象变异，很多事情加以更改。侍御史毛柱说，仰视已经有定额，而科举又取消，那么不隶属学籍的人就导致失职。上天通过民众来试听，世子是民众中的优秀者，现在他们如此失职，恐怕上天也要谴责恼怒。希望把解额归入申贡的一二分，不废除科举，这也是顺应天意的一种方式。于是下诏再举行一次科举。陈辽说，场务的文章专上对偶，题目虽然没有两意，但一定要分割成两个，以对应偶句。那些超越常理趣味的反而被指为淡薄，请选择考官并告诫他们，选取有理智的，而罢黜那些勉强为对偶的，或许可以稍微补救文风弊端。宣和三年，下诏取消天下三舍法，开封府及各路都通过科举取士，只有太学仍然保留三舍，用以甄别考核，遇到科举仍然自行发解释。六年，礼部考试进士15000人，下诏特别增加100人名额，正奏名次第的有800多人，通过尚书献送直接命令复试的几乎有100人。由楚红等人隶属大宦官梁时成担任使臣或小吏，都赐予进士及第。梁时成这个人在大观三年曾经考中甲科，自从设科以来，南宫考试的人数没有超过这一年的盛况。然而杂流宦官都玷污了选举，而祖宗的良法荡然无存了。世子不通过科举或三舍而赐予进士及第或出身的人，其获得途径不一。凡是一意文学力能言事或奏对符合旨意，或通过考试而经律入优，或才武或童子而都能作文，或边臣之子因功来上奏，他们获得恩赐虽然有得当与否，大体上还是可取的。崇宁大观之后，达官贵胄已经多得到赏赐，通过尚书献送而得到的人又不胜枚举了。